各位朋友，我们在给您说黑茶分类的时候，曾经跟各位提过，黑茶呢，按照产区的不同和工艺上的差别，它可以分为云南普洱茶、广西六堡茶、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前文书我们给各位详细介绍了云南普洱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广西的六堡茶。它和普洱一样，都属于啊特种的名茶，同时呢也是黑茶当中的特品。这个六堡茶它可以分为啊是六堡散茶以及六堡篓茶，这个呢还有所不同。为什么叫六堡茶呢？就是因为它的原产地是在梧州市苍梧县六堡乡，在广西苍梧县的六堡乡，后来呢发展到广西的20多个县呢都有这个六堡茶。六堡茶呢它是历史名茶，特种黑茶，其品质素以红浓纯陈四绝而著称。六堡茶是以小叶种茶的鲜叶作为原料，采摘的这个标准呢是一芽三叶一芽四叶，一般来说呢是在白天来采摘，晚上制作。它的工艺呢可以分为初制和复制两种。所谓的初制工艺包括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复制的工序呢包括整形、拼堆、冷发酵、烘干以及凉制、陈化等等。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给您详细的说到。相传这个六堡茶是在200多年以前从湖南江华道县通过广西贺州传入苍梧境内的。它的主产区呢是六堡乡，也就是现在的苍梧县五堡乡施寨，相邻的贺县以及横县也都有生产，大多呢有20多个县市。但是呢大家普遍认的还是苍梧县六堡乡所产的这个六堡茶作为正品。这个六堡茶呀提起来历史悠久，苍梧六堡茶产制的历史可以啊追溯到1500多年以前。清朝的嘉庆年间，以其独特的槟榔香味儿，位于全国24个名茶之一。在这个苍梧县志上也有记载，说茶多产咸香六堡，味厚，隔夜不变，色香味俱佳。在广西特产志略上也有记载，说苍梧之最大产品，且为特产者首推六堡茶。就其六堡一区而言，当然也包括了五堡、四堡等地皆出茶，但皆不及六堡之多。广西六堡茶在历史上的年产量和销售量曾经一度高达1500吨左右，抗日时期呢大幅度的下降，后来建国以后有所恢复。1953年六堡茶呢是450吨，到了54年，六堡茶由国家统一制定收购等级以及收购的价格，但是这个六堡茶的收购价格比同等级的烘青茶要低一些，所以不少啊原来产六堡茶的这些茶商茶农也都转产了，开始做烘青茶和收这个烘青茶。虽然呢烘青茶原料要求高一个等级，但是加工的方法和六堡茶差不多。在60年代，六堡乡改为六堡公社，当时呢办了公社的茶厂，引进了云南双凤大叶种，在当地产量很高，品质也很好，适合加工六堡茶。过去在六堡种茶呀采取的是棋盘式的种法，在49年以后 才逐步推广的是梯田茶园，这样呢，使得茶叶的产量有所提高。过去茶商收购这个六堡茶呀，分为四个等级，就是细茶、圆度、粗茶还有行茶，然后呢就把它装到这个背篓里、竹篓里，把它运走。建国初期呢，六堡茶仍然呢是初制，是由农户分散进行。成立了大队和公社之后，在这个六堡公社建立了这个茶叶的初制厂，然后把这些茶叶集中到大队的茶厂里加工。60年代初期，六堡公社成立了这个六堡茶厂，既收购鲜叶加工毛茶，又收购毛茶加工精茶。按照国家的规定，六堡茶的毛茶可以分为啊七个等级，每级呢又分为上中下三等。您别看这个六堡茶是以六堡这个小地方来命名的，它说明了这个茶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说明了这个茶具有的特色，而且离开了六堡就不具备啊六堡茶的特色了，所以啊只能叫六堡茶，不能叫苍梧茶或者梧州茶。那么六堡茶这个品质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就是说，我们提到了六堡茶里面有这个槟榔香味，这个槟榔香是怎么揉进去的呢？我们讲普洱茶的时候说过，普洱茶的运输呢大多呢是用马帮，走的呢是茶马古道，而六堡茶呢多销往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呀以水路著称，而六堡茶呢身居山内，一个在山里面，一个呢四周围都是水，你要单独用这个茶马古道不定用，所以六堡茶要外运，首先呢通过竹排从小溪河流当中，然后运到水深水面宽阔的大河以及这个江的码头，然后呢再装船运输。长时间的在水面运输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水汽就会渗入到这个成茶当中，甚至于江河当中溅起来的这个水花经过茶篓等装载的工具也会渗到这茶叶里，这样呢时间一长就会引起发酵，这个发酵属于再度的发酵，因为本身这个茶已经经过发酵了，从而就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有益的品质，叫黄霉菌，又称黄花。这种黄花在1987年国家标准中被命名为灌突散囊菌，这也就是槟榔香气的形成过程。清朝嘉庆年间，六堡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槟榔的香气而列入到中国的名茶之列。后来六堡茶因为交通发达，不需要再走这个漫长的水路了，为了使这种特殊的品质保存下来，就把这个过程巧妙的运用到了工艺当中。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于精神享受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关注六堡茶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说到了六堡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在很久以前，广西苍梧一带啊发生了大灾，在过去要说天灾那可要了亲命，老百姓要没粮食吃，再一得病，瘟疫横行，必死无疑，死的人可太多太多了，而且在当地啊，一没粮食，二没药品，您琢磨琢磨，这老百姓啊，甭说是卖儿卖女，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啊，这个事儿呢就被西海里的一条龙听说了。这条龙啊，你别看在这西海里面待着耳聪目明， 对外面的事儿了解很广，而且呢心特别的善。听说苍梧一带发生了灾害，老百姓叫苦不堪，就动了恻隐之心。后来这条龙遍访名山，找来神水和仙丹，解救了当地的老百姓。哎呦，这可把老百姓给乐坏了，磕头有如鸡千岁米，对这条龙崇拜的是无可无不可，是顶礼膜拜呀。您琢磨琢磨，老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救了多少人呢？这件事儿啊，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天庭。玉皇大帝也听说了，十分的感动啊，心说这样的我们应该吸收，我们应该吸取，赶紧命人查看看这条龙有没有仙根，可不可以位列仙班。手下的官员一查，回禀玉帝，这条龙啊修行也到了年限了，可以位列仙班。好，就这样让这条龙啊到天庭做了神仙。这条神龙上天之后啊，虽然说每天锦衣玉食，美味佳肴，过得神仙般的日子，但是依旧啊惦记着苍梧的老百姓。心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我来到天庭这么多天了，苍梧的百姓过得怎么样，心里是十分的挂念。奏请了玉帝同意之后，就来到了苍梧访情问苦，了解了解这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到哪儿了呢？就来到了苍梧六堡镇的黑石村。当年这个地方是受灾最严重的，可是现在呢，到这儿一看，老百姓这日子过得依然很穷。哎呀，神龙一想不对呀，我记得我上天之前临走的时候，这老百姓有吃有喝，欢天喜地，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贫苦不堪呢？有的人家家徒四壁呀，那饭都吃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儿？一打听这才知道，感情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竟是大山呢。那庄稼怎么种，粮食怎么收，没法种，自己打出来那点粮食还得拿出去换盐，就这样剩下的那就更少了。神龙一看这不行，这老百姓过得可挺苦，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还得想个办法，可是怎么办呢？这都是大山呢。哎，正这时候，这条神龙啊就发现黑石山下呀有一汪泉水，这汪泉水清澈明亮啊，尝了一口，清甜滋润，鲜美异常。哎，神龙脑瓜一转，想起来了，老话说好山出好水，好水必有好植被呀，我何不拿这个水种植物啊。就到天庭当中这个农神手里讨来了许多茶树的种子，然后啊带回到这个黑石村，交给当地的百姓，教他们怎么种啊，怎么用这个泉水浇灌，很快发芽了。不久呢，这茶树是枝繁叶茂，神龙又带领村民采茶制茶，把这个茶叶卖给了山外的商人，这样一来就不用拿粮食换了。后来呀，茶树开花结果，百姓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人们就把这个种子散播开来，漫山遍野都成了茶树林呐，遍布六堡镇，人们就把这种茶呀称之为六堡茶。这就是关于广西六堡茶的一个由来。你看这个六堡茶啊，在梧州市这个销量啊是逐年上升， 喝六宝茶，谈论六宝茶，收藏六宝茶，已经成为啊饮茶爱好者一个新时尚。六宝茶色泽黑褐光润，汤色红浓明亮，滋味醇和爽口，略感滑爽，香气啊纯沉，有槟榔香气，叶底红褐，耐于久藏，是越沉越好。如果说对其他的茶品人们追求的是那种青春的滋味，那么对于六宝茶而言，它打动人的就是岁月的沧桑，越沉越香，也是六宝茶的一个特色。那么在冲泡六宝茶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两句。在六宝茶的故乡饮用六宝茶呢，先把它放到这个瓦锅当中，加入山泉水，明火煮沸，稍微的放置，让这个温度啊稍微的降一降，你会感觉到这个香气啊就散发出来了，而且有提神醒脑、生津解暑的功效。储存5年以上的陈六宝茶还可以治小儿惊风等症状。六宝茶冲泡之后，隔夜茶滋味不变，汤色不浊，喝的时候还可以清凉去暑。关于六宝茶的保健功效啊，也有很多。因为六宝茶呢，属于温性茶，除了具有其他茶类共有的保健作用之外，还可以啊明目清新，帮助消化。它既可以在您吃饱了之后作为消化之用，也可以在空腹的时候清胃肠之用。在炎热的夏天喝六宝茶还可以清凉去暑。六宝茶呢，在凉制陈化当中，你会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金黄色的金花，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黄霉菌。黄霉菌呢，对于人体还有着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个六宝茶呀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它和普洱茶一样，是一个可以喝的古董，陈放的时间越长，品质呢也就越好。如果我们来总结几句的话，可以把这六宝茶归纳为有六大主要功效：提神醒脑，消除疲劳，除油腻，助消化，醒酒，利尿解毒，杀菌防炎防病，降血压，防动脉硬化，防辐射，抑制癌症，减肥，延年益寿。这是六宝茶的六大功效。在六宝茶的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项比较重要，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凉制陈化。六宝茶的品质要沉，越沉越好。凉制陈化呢，是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或缺。一般来说，六宝茶装到竹篓里，堆放到啊阴凉的土坯房当中，等到来年再来进行运输和销售，这是形成六宝茶的特殊风格。所以啊，这个夏天做的这个六宝茶必须啊经过散发水分、降低液温后，采篓堆放在阴凉湿润的地方进行陈化。半年左右，你会发现茶汤啊变得更红浓，滋味呢有清凉爽口的感觉，而且会产生啊那种陈味，形成六宝茶的红浓纯陈的四大品质特点。好了，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特种黑茶六宝茶。